我们今天讲的是以西结书的第八章。那么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给以西结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就是神要刑罚以色列人，并不后悔，并且他要一定要刑罚以色列人，这个呢结局是定的。那么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在这里边，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以西结先知是被掳人当中的先知，但是呢他在被掳人的先知被掳的人当中呢，在宣讲什么？宣讲神有关有关耶路撒冷的事情。所以呢，神要借着以西结先知呢，告诉这些被掳的人说什么呢？你看这些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要受遭到毁灭的，要遭到刑罚的，因为当时有些假先知起来告诉他们说，没事的，我们过两年就回去了。他们以为耶路撒冷没什么问题呢，但是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告诉这些被掳的人说，你们出来这才是神的恩典，而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他们必遭刑罚。那么我们看，那么神就继续的向借着以西结先知来向这些被掳的人来显明一些问题。第八章的第一节说，第六年六月初五日，这就是一年过去了哈，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所以过了一年之后，在被掳的人当中，有一天长老和这个以西结先知他们正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了以西结先知的身上。然后第二节他就说，我观看见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晶晶。所以看到了这位神的形象，有公义，有荣耀，他的公义如烈火，他的荣耀仿佛晶晶。第三节说，他伸出手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所以他这里说，神将他提起来给他意象，让他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带我到耶路撒冷。哎呀，带到哪儿去了？这个在意象当中，神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带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所以带到了北门，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哦，领他到了什么？到了圣殿的北门。但是在那里呢，圣殿我们都知道是做什么呢？是敬拜神的，是神同在的，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见面的地方。但是呢，耶和华神把在异象当中带以西结先知来到了北门口的时候呢，看到那里有什么？有偶像。这偶像呢是惹动耶和华愤怒的，是因为耶和华神是祭邪的。但是问题是哪里呢？问题是现在他们在哪里拜偶像啊？在圣殿，在北门口，在门口。好了，而且说偶像的座位，哇，这个偶像在那里边有座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那里不是待一会儿待两会儿了，是在那里有个位置了。也就是说，当时的那些祭司给偶像在耶和华的殿中有位置的。第四节说，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现在这个问题我们要留心，他说什么呢？但是我们看到留心一件事情，耶和华神的殿他们用来摆放什么？摆放偶像，甚至于偶像有位置了，在那里不是待一天两天，有个位置了。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影响到耶和华神的荣耀，所以耶和华神依然是荣耀的，尽管他们在那里设立了偶像。那么只是此时呢的耶和华呢，他是发动愤怒的。也就是说，本来是应该耶和华荣耀显同在的地方，现在给偶像了。那么耶和华神的荣耀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只是触动了耶和华神的愤怒。第五节，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所以从北门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门口有着祭邪神的偶像。哎呀，祭坛前面也有偶像了。祭坛是做什么呢？是给耶和华神献祭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在用给耶和华神献祭的祭坛给偶像献祭。哇， 献祭的意思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献祭。你向谁献祭，谁就是你的神。也就是说，他们也承认说啊，这个偶像也是我的神。第六节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这行，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情。”所以耶和华神说：“你看到了吗？我能在这里住吗？不能在这里住。”你就知道为什么耶和华神的荣耀离开这里，因为这些人在耶和华荣耀所彰显的圣殿竟然摆放偶像。但是呢，耶和华神就跟他说：“你觉得这是不是挺邪恶的？”是，他说：“但是我要你看到更加邪恶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看第七节。第七节说：“他领我到院门口。”哇，这回又到院门口了。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院门口啊，这现在已经走到了外院了哈，外院了，大门了，大门口。他说他见墙上有个窟窿。我们都知道这墙上不能有窟窿的，怎么可能有窟窿呢？但是他是看见有个墙，就是在异象当中，他看到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他就告诉以西结先生：“你挖墙。”他说：“我一挖墙，哎，见有一个门，挖到了一个门。”好了，他说：“你进去，看他们这里行的可憎的事。”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以西结先生不是从正门进的，对不对？他也不是从那窟窿进的，是在墙上挖一个门进的。好了，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我们就明白那个窟窿了是什么意思。窟窿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耶和华神的祭司给偶像留了门了，留了一个暗道，他们可以进去的。所以由此呢，我们有没有想到一节经文？耶稣说过一句话，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羊的门，凡不从我进来的都是盗贼，盗贼来无非就是毁坏杀害，但是我是好牧人。”记不记得？所以你看到了没有，神的家是有门的，不是窟窿的，有门的。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些祭司给这些偶像，换句话说，给这些犯罪留了门了，留了后门了。然后呢，十一节，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里拿着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所以这里边不但长老带头，祭司也带头在敬拜这些偶像。所以这些本来是以色列家的带领者，现在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带领以色列人敬拜偶像了。他们不但给这些偶像们留后门，而且还，换句话说，他们把这个偶像引到神的殿里边来，而且呢，他们还带头去敬拜。十二节，他对我说，就是神对耶和华神对以西结先知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中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说：“你看见这些人在做什么了吗？”然后说：“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了。”这些经文我们要明白，他们在敬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耶和华神离弃我们了，这个神就已经不管我们了，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个神。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外邦神的一个概念。外邦神的概念，我们中国人有个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见庙就拜，不管啥神总没坏处。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引进了这外邦人的这些异教的风气了。因为以色列人是什么？是独一真神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因为犯罪而被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管教的时候呢，然后他下边就说，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他们拿着枝条举向鼻前的话呢，他们也是一个外邦拜偶像的一个习俗。 那么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他们一边拜偶像，一边怎么样在行强暴。所以当这些人去敬拜这些偶像的时候，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是离弃了真理，所以他们所行的这些强暴呢也是不足为奇的。当他们脱离真理的时候，他们行强暴呢，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十八节说，因此我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所以耶和华神说，我要刑罚这些人，不但刑罚这些人，而且神不怜悯他们，也不顾惜他们。他们谁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所以神呢，在这里也是他要离弃耶和华，离弃以色列人，因为是以色列人离弃了耶和华神。所以呢，他们面对耶和华神的管教呢，他们没有甘心受教的，而是寻求偶像的帮助来一起对付谁？对付耶和华神的管教。所以耶和华神说，那么如此你来面对耶和华神的管教的话，耶和华神我必不顾惜你，我也不怜悯你，因为这些人是应着镜像不肯悔改。好了，那么我们看到前边呢，耶和华神是宣告对耶路撒冷的审判，那么到第八章的时候呢，就继续的详细的再讲一件什么事情呢？告诉以西结先知，我领你看一看耶路撒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耶和华神为什么发动这样的愤怒。你不要以为完全打消了那些被掳之人他们的那种回去的盼望，你们回不去了。就看到了这些人竟然在耶和华的殿中来敬拜这些偶像，耶和华神说什么？他说我要管教这些人，并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祈求他也不听。为什么祈求也不听？
一边祈求一边还拜偶像，
一边祈求一边还拜偶像，
不是真心悔改，
不是真心悔改。这里边都包括这些原因在里边，但是这里边耶和华神要表达一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管教是定了，你们再祈求再恳求都没有用的，这个管教是一定要来临的。好了，那么我看第八章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那我们就说哈，我们还是想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这是个根基部分的，就是耶和华神带领以西结先知到了耶路撒冷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目的是什么？让他来告诉这些被掳的人，被掳的以色列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带领以西结先知看了这些人在做什么事情，在圣殿里边拜偶像啊，这不是小事情啊，这是个极大的事情啊。我们还记不记得民数记当中讲到的耶和华神说，你知道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制定了非常的严格的洁净的条例，洁净啊，你比如你今天出去哇打死了一个什么东西，拿着手哎呀手上沾上血了，你都不能够进营的，你得去洁净，洁净完了之后是洗啊，是涮啊，是三天啊，是七天啊，然后你才能够进来。为什么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耶和华神的帐幕在你们当中，免得你们污秽了耶和华的帐幕。所以耶和华是绝对圣洁的，你不可以沾染任何一点污秽给他的。但是这里同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污秽呢并不能够影响到上帝的荣耀。所以你看了，无论加拉巴鲁河边上，无论在哪里，耶和华神的荣耀还是那样子的。所以当他看到了说北门那边有拜偶像的时候，说怎么样，他又看到了耶和华神的荣耀。所以他们并不能够影响耶和华神的荣耀，但是呢却能够因为触动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圣洁而触动耶和华神的愤怒。所以这是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自己在因为拜偶像的事情来一方面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被掳的以色列人，你们要清楚你们现在在被掳之地，因为你们惹动了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同样也要告诉他们这些人，耶和华神上帝绝对不会不管的，这个审判已经定下来了，他们耶路撒冷是一定会要遭毁灭的， 因为当时他们那些人的确是有一些误解的，他们觉得说耶路撒冷也好，圣殿也好，是不可能被摧毁的，怎么可能被摧毁呢？耶和华的殿谁能摧毁呢？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建筑物，真正的建筑物的意义是什么？是神的同在。所以当巴比伦人大兵压境的时候，那些祭司怎么安慰这些以色列百姓？你看那殿，你看那殿，你看那殿，什么意思呢？只要那殿在，巴比伦人就打不过我们。但是岂不知耶和华已经不在那个殿了，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了，那只是一个房子而已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是神要借着以西结先知，要借着带领他看这些耶路撒冷这个罪，来警告，来提醒这些被掳的人。他坐的是那些长老，对吧？和他一起坐的是长老啊，要提醒这些人，神的审判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们要小心呢。在外邦人当中，谁做带领者？还是这些祭司和先知哦。所以你们要小心的怎么样带领这些人。所以这里一方面，神向他们显明了神如何刑罚耶路撒冷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拜偶像，转向别人。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醒被掳的以色列人，你们在外邦人当中，你们要做见证了，不要再重走老路的，这是不可以的。那么这里边，这是他的主要主题所讲的。但是其中呢，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大家都问了这个问题，这以色列人干嘛去寻求偶像呢？有耶和华神你为什么不寻求呢？因为耶和华神现在怎么要管教他们，这是他们所不想要的，这是个问题。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曾经想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呢，一个做大陆的一个弟兄，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收放机呀、啊、MP3 那个播放器，他专门把每个人的讲道放进去，然后给弟兄姊妹卖给他们。有一天呢，他就找到我，他跟我说哎，我可不可以把你中国桥的信息放进去？我说可以啊，当然好事情啊，对吧？我说但是我需要听一听你里边还放了其他人什么信息。他说好啊，他就把那个，他说我这正好有这个，我这现在所有的讲到的信息都在里边，你看。我就拿来一看，那里张三、李四、阿猫、阿狗都在里边。我说你确定要把中国桥的信息放进去吗？说确定啊。好啊，我说但是你不觉得说这里边那个信息，中国桥的信息会跟他有矛盾吗？你看跟他也是有矛盾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放中国桥的信息，你就不会放这个人的信息，你放这个人的信息就不会放中国桥的信息啊，这很简单。他说是吗？我说啊。于是我回去我在想，他为什么会做成这样，这种情况呢？就好像我们都不懂，我们觉得是不理解以色列人一样，他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我最后总结出两条原因，一条原因呢，他不懂，他真不懂，他自己放上的，他自己也没听过，这是一个。但是他也基督徒啊，他也在服侍啊，也做 MP3 播放器啊，也给弟兄姊妹在发呀，还鼓动，好，感谢主去听，好，感谢主去听，对不对？但是真的不懂。另外一个呢，他里边有想，我这里边的信息越多就越吸引人，卖的就越多。什么意思呢？无论出于哪一点，他都要满足自己的一些东西的，要么是虚浮的荣耀，要么是非常实在的什么利益。这就是人，人永远要在属灵和不属灵之间要找到一个什么中线，这就是个问题。你知道人要想满足自己，又想满足神，又想满足人，又想满足这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他会走一条路，你知道是什么？什么是他最好的选择？拜偶像。为啥呢？一方面满足了他拜神的这种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又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耶和华神，敬拜耶和华神和敬拜偶像有什么区别？敬拜耶和华神是要满足耶和华神的心意，敬拜偶像呢，满足自己的心意。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我们通篇我们看下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些以色列人要什么？一方面他们要变形强暴，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不接受管教。最好的办法是谁？实际上求一个偶像来保佑我吧，很简单。当我们看到那个耶利米先知书的时候，耶利米书的时候呢，那里边就讲了当时的时候，甚至于什么你知道吗？那些作恶的人，耶路撒冷里面作恶的人，做了一次恶之后他怎么办？ 他去请祭司到他家里边来干什么？为他献祭。干什么？为他祷告。然后那个先知怎么样呢？就去了，祭司就去了，就啊给他祷告啊，神赦免你了。然后怎么样？他偷了100块钱分你50。所以你看到了没有，人都有一种这种虚妄的一种意识在里面，在里边，他一方面又要满足敬拜神，就好像说他们并非不知道神，他们知道神，但是呢只是他们不能够满足神，这个神换句话说他也不能满足他，因为他所要的是邪恶的，而这个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只能自己骗自己。一方面骗什么呢？你现在我没办法了，为啥呢？耶和华已经离弃我们了啊，所以那我们就偷偷的求一下偶像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要小心，我们都会有一个窟窿在的，这个窟窿都会引进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私欲与圣洁中间的一个中间的路线。我们人都是希望这样的，就是说我的心也满足，神的心也满足，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不要说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我的心满足，神的心也满足。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有这个心事的时候，已经有个窟窿了。所以我们常常会为我们自己辩护。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说，当你要做一个事情，你要需要为自己做辩护你才去做的话，你就别去做，因为你的良心已经不安了。所以我们讲到的这个窟窿，那么我们讲到了我们个人，我们里边都有这样的，要小心这样一个窟窿，这样一个破口，或者叫一个破口，都会将一些有意无意的一些偶像、一些败坏引到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作为教会来说呢，也是一样，教会今天同样也有这样的窟窿在的。我们不要说没有哈，刚才谁说，其实反映出来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光景，也反映出来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光景，一点都不假的，非常非常的真实的。今天教会里都是不是一个窟窿，是好多窟窿的。他们倒没有说把他们这个偶像都贴在墙上，但是都贴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小心。还记不记得在启示录当中，当神写信给推拉教会的时候，就责备他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他们容让了那什么先知妇人耶洗别教导的，这个教导怎么样？勾引人去行淫、吃祭偶像之物。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去教导人的时候呢，为了满足人、去迎合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这个窟窿就已经开了。所以教会呢，不是满足人的心意的，是满足神的心意的。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稍稍有一点方向上的偏转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主做见证，是宣扬真理。但是我们今天呢，做教会往往喜欢做人数，以人数多作为导向、作为方向的。但是教会人数多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把教会人数多做成方向的话，就不对了。因为你要去换呢，拿什么换呢？你只能拿真理换，你就留个后门。所以这是极大的一个问题。不单当年的教会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在启示录当中，启示警告着末后的教会当中，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所以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那里边保罗也在提醒提摩太，你务要专心。为什么？因为时候要到，人的耳朵就发痒。什么叫耳朵发痒？就是我得不到满足，你总讲这些话，我都不你做什么，我得不到满足，这耳朵就开始发痒了，然后就随从顺从自己的情欲，就是能够满足自己的，给自己增添好多的师傅。哎，他讲的符合我，能满足我，我就去听他的。但是是真的真理吗？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今天人也好，教会也好，不能够容让这种窟窿存在的。今天很有名的一句话叫，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好，我们的信仰也好，要与时俱进。信仰怎么能与时俱进呢？什么东西需要与时俱进？就是受时间限制的东西才需要与时俱进。而我们的真理是什么？是可以超越时间的，超越时代的，甚至于可以。他为什么要与时俱进呢？难道今天你还要把耶稣弄成什么样的耶稣呢？所以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圣经？为什么要去读圣经？就是能够堵住这一切的破口。我们按照圣经神借着圣灵所启示的这个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来去敬拜他。也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后路都断掉，你去读经的时候你再断你的后路。但是人呢，都不喜欢断自己的后路，都喜欢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我告诉你，那条后路就是那个窟窿。所以当读真理，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要把这个后路都把它断掉，千万不要寻求一种平衡，我也满足，神也满足，这是最好的。不，我们一生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满足主的心意，是神的心意满足。主耶稣怎么说？ Your will must be done， 你的旨意成就就行，我不重要。神的儿子上界说神的愿神的旨意成就，那我们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不单是提醒当时的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刚才是林斌说的哈，我们今天好像都是被掳的那些人一样，很像的，没错的。我们今天依然活在我们的肉体当中，而我们肉体是什么？败坏了。我们需要时刻的这样的来提醒，这样的警醒。所以耶和华的灵带以西结先知看这些耶路撒冷以及他们的结局，不单单是给那些被掳的人看，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人看，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很容易就给自己啊，我们生活当中随便就可以举个例子就可以出来的，对不对？比如说一个人不来聚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工作，他会给自己开一条门，是什么？我去工作也是为了多赚钱嘛，多赚钱多奉献嘛。当然我不是说奉献不好，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给自己，你很显然这是给自己找个借口，找个平衡。就神心也满足了，为什么我多奉献？我自己心也满足了，为什么呢？那我就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来平衡。当这样平衡的时候呢，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很大很大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补充或者是问题？